这期节目是几周前和黄亚生录制的，今天传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的消息，我们正好借这期播客来审视一下他作为改革者的政治遗产，讨论再来一个朱镕基能否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局，以及中国是否需要开明统治者这个永恒的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中国现在急需另一个朱镕基。1990年代主管经济的朱镕基关闭了大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估计有三四千万工人下岗，这是当年非常痛苦但事后被认为对中国经济进行的一次必要的手术。今天产能过剩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中国面前，根据智库 Merricks 的数据，中国工业企业里亏损的比例从2010年的 10% 上升到去年的将近 25%， 从钢铁、水泥到汽车、芯片、机器人几乎无所不包。这一期我们请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接着上一期中国作为一个绝对优势经济往下聊，面对今天的产能过剩，中国到底需要不需要又可不可能再来一个朱镕基对中国经济动大手术，以及这个答案背后的体制问题。亚生你好。
袁丽你好。
金融时报那篇文章说朱镕基当年砍产能的时候，东北的矿山钢厂大批关停，估计有三四千万工人下岗，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场所谓的国企改制和造成的下岗潮，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经济当时必须要动的手术。我在推特上看你评论另一个经济学家的那个说，就说朱镕基的经济遗产就是 economic legacy 是非常复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可以说朱镕基当时做的事情呢，就是他用右手解决他左手造成的问题，这个很多细节大家是不知道的。就是朱镕基在93-94年以后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决策权，他虽然那时候是副总理，其实他91年到北京以后他就是第一副总理了，他一直是经济上他是掌握实权的。他对中国的农村的政策是起了一个非常非常的破坏的作用，萎缩了对乡镇企业的金融方面的这种支持，停止了当时在农村发生的一些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就赵子阳时代发生的非常有意义的自下而上的金融方面的这种改革，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还有一个叫信用基金会的这些发展，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这是93年著名的这个财税的改革，在我看来是在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底下不是最优的解决方式，但是是第二优的解决方式。就是说当一个体制这么强调中央的权力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地方有更多的自主权，那在政治上中央是具有生杀大权的，比如说任命官员等等，那在财权方面按说作为一种平衡应该是让地方更有自主权，他把当时80年代在我看来是非常有益的财税改革全部给废除了。这两件事情对中国当时90年代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并不是在 GDP 方面表现出来， GDP 跟80年代差不多，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它不如80年代。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家庭收入年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以后相当于80年代50%，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还有一个细节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在90年代，我们上期我已经谈到这个了，中国出现了通货萎缩，就是价格开始下降，因为当时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占整个人口80%多，你把他的收入增长减半，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整个 GDP 的增长速度，内需不足怎么造成，就是这么造成的。然后但是它短期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出现了当时的内卷，就是这个减价，然后这个通货紧缩，所以当时中国经济90年代末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然后这时候一个改革的明君就出现了，我要去砍这些国有企业什么的，那我也可以说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我是支持的，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包括 WTO， 就是那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需要国外市场，因为这种金融的这种紧缩造成了一个 80% 的人的这个收入的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这是必须得要一个新的市场，那就是海外的市场，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必须要进行国有企业的这种裁员，但实际上那时候的官方的政策是抓大放小。
对，我记得。
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撒切尔的什么私有化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当时的考虑是这个考虑，我们把这些小型的企业关停并转，这样可以集中财力做大事，我们可以发展大的国营企业。OK， 那这里的问题就在这儿了，恰恰是那些小型的企业就业的人数是最多的，因为它是相对来讲是劳力密集的企业，而且确实是他们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中啊，是竞争不过开始出现的私有企业，所以它确确实实处于很困难的这种状况。就业人数有很多，刚才说的是3500万啊什么等等，这些是吧，
3000到5000万，好像你的数据在你的书里面数据好像稍微高一点。
我是引的是3500万的这个、这 Barry Norton 他们是
对，
我自己没有去算这个，我是引别人的数据啊。3500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一次经济上的这种调整和震动，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
对，
没有任何，就这些制度没有先建立这些然后再去做这种经济调整，这就造成了东北到现在到今天2026年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政策带来的各种各样心理上各个方面的问题，
经济上就是各种伤疤，是不是？
各种伤疤，是吧？
对，
就说我是支持私有制，是吧？但是我认为，一个国家保留公有制，如果是即使是它不产生效益的话，它能够起到一种社会的这种支持、社会保障，因为你没有一个退休养老的这种制度和失业的这种制度，所以你必须通过就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这是作为一个社会政策的话，你必须在其他方面经济方面你要放开嘛，是吧？就是当时本来农村乡镇企业一个非常欣欣繁荣的一个创业的这么一个局面，因为金融的萎缩是很多的乡镇企业濒于破产，农村的金融濒于破产，然后这时候从成本上他做出了这种大规模的砍这个成本，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造成了各种各样后来的这些后遗症啊等等这些。另外 WTO 引入了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那些基础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就是过度的依赖外需，还有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吧？然后你看就普通的建设，就是这个我书里讲就是上海模式嘛，都是这些，这个经济发展重点从农村移到城市，产业政策高科技园区等等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发展模式，是吧？就我没有否认它，但是我说我是不太同意那种完全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认为它是一个，
你是经济学家左手和右手
我的从来有个原则就是要看大多数人，农村当时是80%的人口，
对啊，
是吧？你就等于牺牲了80%的人口发展了这个20%的这个城市的这种经济，确实是奠定下来 这些产业政策什么什么等等，高精尖的产业的这种发展。但是我真是不认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中国就不会有高精尖的产业发展了。
你刚才正好提到了撒切尔是吧，撒切尔因为他的那个当时撒切尔主义是吧，紧缩政策吧，当时是造成了英国的这个失业率可能有11%还是多少，他到现在还被很多英国人骂得要死。但是为什么朱镕基在中国现在一说起来他就是一个明君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经济的这个基础啊都是他打下来的，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迷思吗？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知识界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误区哈，就是说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就这些事情。还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有一个非常的奇怪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什么呢，他是觉得改革者是应该大刀劈斧的那么一个人，要破除什么既得利益啊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但中国你看，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近代的改革者恰恰都不是最强势的。胡耀邦强势吗？赵紫阳强势吗？邓小平有他强势的地方，在政治方面
八九
有他强势的地方，但在经济方面他一直认为，比如什么白猫黑猫什么的，他是要放开这个权利的是吧，就说中国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如果你政府允许地方和企业和企业家，农村的企业家也好，城市的企业家有更多的自主权的话，这个改革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对对，80年代的时候乡镇企业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就我觉得一个比较良好的解决刚才说的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啊什么什么，我这都是同意的哈。但是作为一个整个一个社会比较平稳的发展的话，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因为他们受到竞争的影响不能够盈利，但是呢国家呢需要建立这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需要时间的，我在这段时间我还要是要维持他们的就业，维持，我是不赞成那种全部私有化的当时那种做法的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在这边一定要去支持鼓励和允许最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去创业去发展。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最有创业的人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
对，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说他左手和右手的问题嘛，就是
对，
你左手是破坏了农村的这种创业的这种局面，然后右手又采取这种铁腕式的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说他的这个经济遗产是一种正面和负面都有，是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因为 FT 金融时报竟然发了这么一篇文章，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朱镕基当年对中国经济做的这种大的手术，就比如说关闭这个国有企业，就是砍产能，我们现在不说关闭国有企业吧，就砍产能呀，关闭企业啊，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呀，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中国今天还有可行性吗？就是比如说今天的产能可以怎么砍。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确实是要压缩产能，但是压缩产能的话也不是说去砍，这砍吧就是一种军事的语言。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提高你资本的应用的效率，你用资本的力量你也就去压缩了这种产能嘛，是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地方政府给他自己的企业各种各样的补贴，谁也不愿意退下去。比如说现在能源汽车就是这个问题嘛，是吧，能源汽车到现在已经从以前从400多家现在砍到大概100多家了，150家左右这种是吧。今天中国的这个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100多家的总利润差不多就相当于 Tesla 一家的总利润，相当于丰田大概相当于它的1/4左右的总利润是吧。丰田的这个总利润大概是300多亿美元，那中国的这个大就是70亿美元左右，特斯拉一家就是70亿美元左右，中国100多家是吧。那显然是产能方面来讲是有过剩，但是是不是应该由一个这种大刀阔斧的一个领袖出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是有疑问的。这最终是要改变这种体制是吧，就这种由地方政府由官员来掌握这个资金的这种流向 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这个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越来越是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
是
现在连那个 VC， 我以前报道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嘛科技也以前都是这种的美元 VC 啊，然后这种的
现在都没了，
都是市场化的这种 VC， 现在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基金的这样子的 VC， 都从政府那边拿钱，然后政府要投什么那就投什么，那现在大家政府都是看习近平的脸色投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永远是左手创造一个问题，右手去解决，是吧？而不是说从体制上来去考虑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嗯，
你这 VC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这个本来都是由市场导向的，硬生生的变成国家导向。
对，阿里巴巴、百度都是 VC 投出来的呀。
这个拼多多啊什么的呢，都是这 VC 投出来的嘛，是吧？就是说，现在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中国。真正成功的创业型企业是面对消费者的，都是 VC 投出来的，包括比外迪。比外迪其实以前也是这个什么巴菲特啊，什么什么的，
对，靠那个公开市场啊，他
也是公开市场，是吧？现在是什么半导体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就跟最终消费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是吧？我也并不说完全是反对政府啊，我不是这样，但我觉得政府做的事情应该是受限制的、受局限性的，不应该取代。私有部门的这种投资的决策，是吧？但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这局面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了，是吧？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次老是去重复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分析不到位，是吧？没有从体制上来去解，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嘛，是吧？并不是说是好像是解决遗留的问题，很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新创造出来的问题，
对，
而不是你像过去朱镕基，说老实话那时候他可能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这些问题，是吧？在东北的那些国营的那些企业，
我稍微差一个题啊，就是我上次还和查建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提过，就是有一个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也住过很多年，他竟然在美国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 podcast 上面说，中国现在就是一个 VC 模式，中国现在整个的经济模式是一个 VC 模式，就是政府去投很多的这种项目，最后成了。就中国现在的为什么这么厉害，科技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 VC 模式。现在还有这样的说法？
不是，那如果是它是 VC 模式的话，为什么它总是投同样的东西？是
吧？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产能过剩啊
？VC 的概念就是说，它投的很多东西是别人不投的，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这个以后发展的这，你比如美国的什么 Internet 啊，甚至 AI 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投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它以后会产生这个作用。但是确确实实有人就看到这些东西了。你 VC 在美国的 VC 的话，投十个的话，他可能八个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要保证那两个成功的话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才能弥补他那个八个不成功的那些损失，是吧？
对。
但 by definition 就是说明是很多不成功的东西。
对啊，是高风险的。
是高风险。那你现在想政府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再说到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它的比较优势的话，它是应该保证老百姓的生计，保证老百姓的养老，保证老百姓失业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这种补助，这是它的比较优势，是吧？它应该去做那些东西。如果你要是真正的 VC 的话，投十个有八个不成功的话，那你那个八个那个成本就得让社会来去承担啊，是吧？
对。
况且就是说，如果是真是 VC 的模式，你怎么能够解释都投一个行业？这绝对是不对的。这个 VC 的产业的它能够产生这个产业，就是说银行都不愿意投那些，不愿意去贷款那些，所以我们要 VC 来去投。还有就是天使投资者，是吧？就是正是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咱们这种凡人看不到的东西，最后投了。然后他的给他的奖励是什么呢？如果成功的话，我给你巨大的回报，因为我知道你会是冒有很大的风险的。那如果大家都投同样的东西的话，为什么还有什么风险呢？是吧？
对，
只有产能过剩的风险，不会有这个巨大成功的风险嘛？是吧？我就觉得特别可悲的，就是在你这个节目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用中文讨论，就是用英文讨论的时候，经常是这种基本常识性的东西不受到挑战，
对，
是吧？ 包括什么美国的问政是他的法治，中国的是他的工程师什么的。因为我还去收集了一些中国的律师和中国的专利的数据，就发现中国律师多的地方也是专利多的地方。一个国家没有法治怎么会有创新呢？
我也想问一下，就说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就现在已经是这个情况，已经是产能过剩了，我们上一期节目也都谈了很多这样子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想一下，就是出现什么情况会逼着中国对经济做大的手术，就是如果不改革这么一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可能的方向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像 AI 呀、机器人啊、新能源，还有中国在制造业上的这种绝对优势，有可能拯救中国经济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说到这，大家应该很关心这样的问题。
我先说你第二个问题哈，就是那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
就是这种新三样了什么的，这种科技了这样子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就是它的体量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嘛，是吧？然后另外就是说，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在它出现的时候，它都有一个两面性，一个是它创造价值，一个是它的破坏价值。所以就是说从长久来讲，它创造的价值要比破坏价值要多，所以这样我们才支持技术的发展嘛。但是从短期，任何一个技术都是这样子的。汽车发明以后，马车夫就没有工作了，是吧？就马车夫他创造的那个价值就会被汽车给取代，但是汽车创造的价值要比这个马车夫要大，所以它对整个社会来讲它是正面的。如果没有马车夫的情况下有了汽车以后，那它创造的正面价值要比有马车夫的时候创造的要大。中国现在新能源的汽车，中国花了30多年建立了一个传统的汽车很大的一个行业，是吧？我都在广东跑过很多这种什么模具厂啊什么等等。因为你看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马达，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不需要很多的零配件。燃油机的这个马达，石油的驱动的这种是吧引进，非常非常复杂，那底下的供应商是一大堆一大堆。我当然是支持电动车啦，因为我很在乎全球变暖什么什么等等的。但是问题是，就是说我现在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它会创造价值，它也会损害价值。这并不是说是要去阻碍新的技术去发展，但我们要明确的认识到它创造这些价值它是有一定的成本的。
对，就我们不能只看它积极的方面，是吧？它有很多的消极的方面，但是呢，就不讨论不等于它不存在。
你外卖经济非常发达，
嗯，
但你那个 shopping mall 就没有人了嘛，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并不是说我是认为就应该是在 shopping mall 买东西，不应该有外卖经济。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当你这种它叫 gig economy 出现以后，你看我以前去机场都还有出租车，现在哪有出租车？根本就没有出租车了，都是 Uber 了嘛，是吧？它创造价值，它总是会去破坏一些东西的。所谓技术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它是要破坏现有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然后创造更大的生产力，是吧？所以就是说，它为什么不能解决整体的问题呢？第一个原因就在这儿。第二原因的话，中国毕竟是在这么一种发展水平上，是吧？很多实际上是跟这种新能源车、跟 AI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吧？那
他们能雇佣的人太少了，说句实话，
他的就业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少的。中国这种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它是需要，就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经济是多种引进，也应该有 AI， 也应该有这个新能源的车，但也应该有简单的经济，是吧？也应该有这个农村的这种创业，也应该有这个城市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创业，也应该有拼多多，也应该有阿里巴巴，也应该有这个蚂蚁金服什么。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但是在一个政府主导，而且特别是有这种稳定至上的这种指导方针下的话，往往他要把所有的钱去集中在极少的行业，这个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巨大的问题。那你刚才问的就是说，
出现什么情况会逼着中国对经济做大手术？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完全没有再去预测什么时候会有朱镕基，什么是自，因为我是没法做这个预测。但我只能说这个道理啊，就是我这个2026年出的这本书的题目叫做《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它对经济是要有很多的控制的， 他的 VC 要控制啊，什么什么等等都要去控制。但是国家主义他自己是要消耗很多的能源的，他自己是要消耗很多的资源的。如果这个经济连自己这国家主义都维持不下去的话，这个就到了他应该改革的时候了，就连他税都收不上来了。中国国家主义这个盘子是很大的，中国的这个国家他做的很多的事情是在别的地方不需要做的事情，这都是需要成本的。你过去8%-9%那无所谓嘛，是吧？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资源，你可以支持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题目，你现在如果4%的话，你还像以前那样子的话，那肯定这个社会里就会有人受到绝对的损失。所以我就特别的担心中国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种，比如说这些暴力事件啊，这些都不可想象的事情嘛，是吧？现在已经发生了，是吧？然后前时候去杀这个日本的小孩，你要去查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很可能他们都是失业的工人，背了一屁股账，很可能他们就有经济上的这种压力在后面的，是吧？收入没有增长，当你的绝对收入增长，相对收入下降了，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当你的绝对收入下降的话，这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看，就说中国的绝对收入现在是一个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好的数据，或者你们知道从哪找这个数据，告诉一声。
其实现在失业率高的话，就是说明绝对收入在下降。
对呀，
因为他算这个居民收入的时候呢，他是不算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的。
对，
你有工作的话，那可能有一定的增长或者是持平，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你漏掉了那些没有工作的那些人，是吧？你失业率这么高的话，那你这些人的收入它是零嘛，是吧？如果你要把他们加进去的话，那可能这绝对收入就是在下降了。
对啊，中国灵活就业都3亿人，对吧？
对，
然后有一些城市他们都说我们的滴滴司机都供过于求了，那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了，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数据。就对于我们记者还有对于你们学者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能观察到他收集的东西，我们没法观察到他没有收集的东西。就是这个年轻人失业率，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实际收入就是，如果整体的实际收入就在下降，如果他没有这么高的失业率的话，这些人就有工作嘛。那有工作，你这么想，你大学刚毕业，你在大学你收入是零，你大学毕业以后你收入100块钱，那你就增加了100块钱嘛。整体去计算的话，平均来讲它是在增加的。但如果你根本不去收集这些人的这个失业的这些人或者没找到工作，那你是看不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还有中年失业也很厉害。我其实特别一直想做这个题目，但是就很难做这样子的题目。对，
是是，
就是90年代到现在，就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的变化也不少。这种变化也是解释，就说中国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朱镕基，或者说还能不能允许有另一个朱镕基出现，就是这个也是有很大关系。你说这个讨论实际上可以引申出中国是否需要明君或者开明统治者这样的继续的讨论。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我当然是研究制度啊什么等等的，我也非常看重制度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逻辑上的这种悖论，因为制度最终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它制度自己不会创造制度的，它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对，
越是这种专制的制度，那人的统治者，我现在说人不是咱们这种人，还是统治者，他的能动性就越大。对一个专制的统治者的定义就是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一个民主制度底下做不出来的事情，是吧？那也就是说呢，什么呢？就是说恰恰是因为你是一个专制的制度，所以更需要民君去改变这种制度，因为是不可能在这个制度里头有任何力量可以去改变的，必须得有领导人去改变。不是一个领导人的话，是应该是一个统治阶层去改变，是吧？它之间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虽然研究体制什么什么的，但是我非常强调领导人的作用。美国你现在它还是一个，总的来讲还是一个民主制度，是吧？那特朗普跟拜登跟奥巴马跟老布什和小布什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当我们说体制重要的时候，并不是说领导人完全不重要，领导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在一个体制底下领导人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中国今天是吧，那中国你要从体制上来讲，说的跟毛泽东时代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哦，你觉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体制，我先说体制，
哦，就是核心，嗯，
对，就是核心体制是吧？那里面从一党专制啊，
对，
等等的这些，都从大的这种特征去衡量的哈。
对，
但是很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今天跟毛时代是一模一样的。那显然是毛跟后来的领导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强调领导人的作用的。
嗯，
那邓跟毛是不一样的，邓跟华国锋是不一样的。赵紫阳和胡耀邦又跟邓不一样。我自己认为哈，就是如果看中国领导的话，我的26年这本书是献给这个三个领导人，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胡耀邦，还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比较有争议是吧，就是因为六四啊什么的，但是我是同意傅高义的对邓小平总的判断的。今天中国毕竟不是毛的时代的中国，即使是今年2020年中国也不是毛时代的中国，这个确确实实要归结于邓小平。我们对这个问题要一个非常客观的看法是吧，那就这领导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是吧。这个
可能会有很多人会骂你，到现在我今天中午正好听了，就是你在上一期播客推荐了我纽时的两个记者写的那本书，就是那个Regime Change 政权更迭，就是他们写特朗普第二届的第一年，就去年这一年，他们两个人，这个 Maggie Haberman 他就说特朗普是我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最 consequential 的一个领导人。
对,
对，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虽然美国都是这种的民主体制，但是他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可能是这几十年来最大的。
就是体制这东西呢，第一是人创造的，如果是一个专制体制的话，肯定这领导人对这个体制的影响是最大的是吧，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大很多。另外体制是人执行的，特朗普他不去执行美国宪法里头的一些东西是吧，或是他完全藐视这个比如说宪法里头的一些，这最终还都是人呢。所以我们当就是说体制讨论的时候，好像是说这个体制好像是一个像物理学一样的，它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它都是最终都是由人来决定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越是专制的体制，人的作用，领导人的作用就越大。
嗯，
那你要进行体制的转型，没有一个明君，没有一个从思想上认可这个民主，或者是有一定的耐心，有一定的容忍性的话，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你和许成刚老师就对于中国现有制度的起源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就许老师认为今天的这个集权体制本身是这个本质上是苏联输出的共产集权主义是吧，嫁接在中国帝制的基础上。他认为集权主义的根源主要来自列宁主义而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但是你2023年就是发表的这个中国模式的终点，就是那个 East 这本书，你是从这个科举制度讲起，就是把中国当代的治理逻辑一路追溯到1300年前，就是是两种很不一样的诊断。我这么说是不是准确？还有就是你们这两种诊断，这对中国现在这套体制能不能变、怎么变的这种判断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先讲分析哈，然后再去做一个判断。就是说，你看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你看在什么地方90年代以后存留下来了，什么地方没有存留下来？你看俄国今天虽然不是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它还是一个专制的制度是吧。
对，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制度，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但它什么地方没存活下来？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存活下来，在匈牙利没有存活下来，在东德也没有存活下来。为什么共产主义制度能够在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比如在俄国 和在中国能够存活下来的话呢？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文化的基础是非常非常适应这种制度的，而不是说他们被强加的。很多中国人自己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这种崇尚权力 不是用这种体制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你就看在美国的中国人嘛，是吧，就是上一次选举2024年，你在美国的话这完全是一个民主制度嘛，是吧，你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这种强加在你身上，是吧，但是多少这个华人是崇拜这个特朗普这种独裁的领导。我看了一个统计，是吧，这统计不见得对了，就是华人里头大概是40%左右是投他的票的，印度人里头大概是20-30%左右，犹太人更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是吧，就是说你已经是在一个完全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你支持的是还是这种独裁的这种领导人，这个我觉得跟共产主义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比如说你要再看中国现在经济方面三大特征，是吧，三个是一直没改的，一个是国有制，还一个是土地国有制，还一个是金融垄断。这三个制度，国有制盐铁论汉朝就建立了，土地所有制这是在唐朝建立的，金融垄断这是在宋朝建立的，是吧，这我不是历史学家的，我现在引用的是一个叫做郭建龙的写的书的这个观点，是吧，可能其他历史学家不这么看，这是我引用的历史学家的这种看法。我是同意陈刚教授说的这个统治方式，列宁主义这个统治方式，就是这种组织这种形态什么什么等等的，它倒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列宁主义的一个东西，是吧，这种统治方式确确实实是从苏联学到这边来的。然后计划经济，是吧，计划经济就是说中国古代它可能没有去搞价格的这种投入产出的这种规划，是吧，那可能这是跟苏联学过来的。但是从这个体制的这种精髓的特征上来讲的话，它是提供了几个方面，一个它是提供了一个就是说像一个加强剂一样给它加强了，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共产主义它跟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的治理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理想啊，
嗯，它是个意识形态，
它是一个意识形态，
像宗教一样的东西，
古代就这么做了，它就没有什么道理去跟你去解说，是吧，那这共产党可是说起共产主义可是一套一套的东西嘛。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么来看，就是你从中国的古代这样子的追溯下来的，如果中国不要的这个共产主义，不要这个列宁主义这一套，中国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种制度基因啊，中国是从古代过来的，那是中国就转成民主制是不是更难的一种的转型呢？
我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为什么强调科举制呢，刚才我说的是三大支柱，经济上支柱其实跟科举也没什么关系，科举制它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让任何一种别的一种思维方式没有被产生，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权者的这种思维方式，当权者的这种思想不受任何其他思想的挑战，那你要用这个角度去分析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的话，那就会得出我下面要说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任何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竞争的话，思想竞争也好，经济竞争也好，那就是能够改变中国体制的一种力量。那我们现在就想任何东西是什么东西，比如经济改革，然后全球化也是这个，到海外去留学，就任何你能想出的东西，比如说在80年代实行的分税制和农村金融的这些改革和这个一定程度的这种文学上的这些，不能说百花齐放吧，至少有不同的，这就任何东西只要是能够跟这种独裁的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说完全挑战它，只要跟它能够并行的存在，这个本身就会引导中国这个体制走向一种更加多元性的、更加包容性的这种体制。它是不是这种限制民主？那我不知道哈。但是说，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现在恢复80年代的那种状况，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I'll be happy。我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是说呢。 虽然我是研究体制，但我并不是要求这体制好像完全就要变化，那才是真正的改变。我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有一定的分权，那就也可以啊，是吧？如果政治上的集权，然后呢稍微有一些党内的民主，那也可以啊，是吧？就任何的这种松动的这种变化都是一个进步的象征。所以我不是那么绝对的要求这个体制必须要发生彻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体制毕竟是几千年形成的体制，你如果有一个突然的变化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震荡，这个巨大的震荡本身会造成很大的成本，是吧？那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动乱啊，什么什么，这我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你就是认为就是精英阶层，就是政治精英，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这样子可以促进中国的这个变化。就是在这一点上，吴国光老师和你的看法也不太一样，是吧？吴老师认为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倒逼官变和制度变革。他认为就是说等精英自己醒悟，这种想法本身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你为什么就说觉得政治精英会愿意出来变革，这个想法还是值得这个认真讨论的呢？
我也不能说，因为我没有这个直接的观察，就是说中国的精英需要有这种变革。但就这么说，如果中国精英没有这种感觉到需要变革了，中国老百姓是更没有。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至少在过去，在中国比较自由派的人士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人，党校的教授经常比
企业家还要自由派，
企业家还要自由派，是吧？就所以
是的，
这看这话怎么去说了哈。
但是现在上面的人一换，党校的教授一点都不自由派了呀。
对，但是你也不能说在中国的老百姓就比他们更自由派嘛。就你看这个，就是你现在看到证据是。确凿的证据，所谓这些粉红，激烈的这种粉红，都是中国的老百姓，而且经常是三四线城市的这个老百姓，是吧？当然，就是知识分子里可能也有了，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象是这种现象，就是说，这是第一哈，自由派的思想往往是在知识界里头是最盛行的，在底层恰恰是最不盛行的。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有知识的人往往是有一定的自由派的思想，恰恰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是最民族主义的，最在美国种族偏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在自由派看来都是非常不对的思维方式，不讲逻辑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些，是吧？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真不是人民造就的，历史是精英造就的。你要是看全世界的这种政权的改变啊什么什么等等，基本都是统治层内部发生了冲突以后才发生的。即使是跟民主有很大的这种冲突的话，也不会撼动一个强大的政权的基础，恰恰是统治阶层内部，精英阶层内部出现了裂痕，这个时候制度改变才有可能。
对，你在中国模式的终点这个最后一章里面就是用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来说，
对对对对，
对，如果中国精英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进政治局还是会进监狱，出于纯粹自私的理性，他应该会选择支持一套限制权力保护所有人的制度。你在书里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对精英阶层的这种全面打击会不会像文革之后引起一场类似的反思，让当权者自己意识到限制权力就是保护自己。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你的书2023年出版，又过去这三年吧，就习近平对官员、军队、企业家、精英群体的这个清洗越来越演越烈，就是中央军委只剩两个人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精英出来说呼吁限制习近平的权力。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现在会怎么看你当时提的那个问题呢？
你在毛的时代也没有人提出这些啊，是吧？
嗯，
就是说中国最有意义的一次政治改革就是在文革以后，
嗯，
因为邓小平、陈云、罗瑞卿等等这些是吧，包括薄一波什么，这他自己都是政治精英， 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受到了那些遭遇，他们才勉强的认识到这个体制的一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就是
残酷性，他们自己真的是深受其害。
深受，你看邓小平的儿子是吧？这个必须得让精英自己体验到这个，他才能够体验到这个体制。刘少奇等他被红卫兵抓到在那批斗的时候，他拿这个一个宪法说我也是什么有权。你做国家主席的时候，你没有去维护这个宪法，你现在开始认识到这。赵子阳是吧？这个软禁了十几年才认识到这个道理。而且你看中国这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真正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不是说变成民主啊什么，不是这些，他是把这个权力稍微的做一定的分散，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要分开，军委主席跟党总书记要分开，是吧？然后那时候我的23年非常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就是中顾委，形成了在非常高层的一个比较分散的权力的局面。另外政治局里头要讨论，要有党内的这种民意测验什么的，这都是8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自己形成的共识，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了西方的这些书一下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经历。但你看这个右派反右以后就没有任何这种反思，因为那些受害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我啊，不是我当选者嘛，是吧？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并不说现在马上人就会去想这些东西，就是在将来我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再重新出现文革的以后出现的那种反思。我觉得以后出现这种反思的概率要比12年以前出现这反思的概率要大一些。因为中国精英非常有意思，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金融危机，然后我在浙江跟这企业家座谈什么的，其实我就讲到了这个法治的重要性啊，体制的这个重要性。然后他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都特别有意思，他们说：“哎，黄教授，你说的很对，但是我们都有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认识到这体制的问题，但他觉得他可以有一个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方案，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跟这个体制进行这种改变也好啊抗争也好。但是现在可能就不这么去想这个问题了，是吧？因为这种个体的这种解决方案已经都不存在了嘛，是吧？所以就是说
企业家阶层这几年被打击得很惨。对，
我的23年写的这个书没完全没有是说啊，此时此刻就会有人出来站出来。我现在说的是人的思想可能会有变化，就是过去精英真的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很即使他自己看到的这个体制抽象上他可以说啊这个法治什么什么等等，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这你说上海这个所谓这个白纸运动是因为这个乌鲁木齐一场火灾造成的，那过去乌鲁木齐发生的什么事跟我上海有什么关系啊？
对，上海封城对上海人还是非常
大，恰恰是因为你
上海很大。
就这么说，连上海人都站出来的话，那我就觉得确实是有一定的共同的这种共同心了，是吧？所以我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并没有在预见什么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
对，但是我不得不说，肯定就有人会说，那习近平他也是在文革里面，他自己的家庭，他十几岁就受了这么多的文革。他爸几乎被折磨疯了，是吧？被关了那么多年，他自己也受了很多的伤害。然后，他爸也是，就是文革以后上台，然后还是党内有名的这个开明派，就是习仲勋这本书，我们也做过播客，是吧？但是他并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
但是他爸爸显然吸取这个教训了，
嗯，
是吧？这个，
但他个人也其实受了很多苦的，他自己整天现在让年轻人受苦，拿自己以前受的苦去说的。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个文革以后的那种反思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允许不同的思想，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空以后有这个空间的话，很可能有人会说 啊，我们这体制怎么办，我们这个发展的 AI 发展的什么，很可能有这个。那我觉得无所谓嘛，因为你现在在美国也很多有这种声音，但是会有其他的声音出现。只要有其他声音出现，这就是这个 Amartya Sen 讲的这个讨论民主，只要有这种讨论民主就可以。
嗯，
就即使这个体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要有一定的讨论民主，这就可以。有人说我是不是那么激进什么的，我是承认这一点的，就是说因为在我看来任何的进步就是进步，经济上有了松动就比经济上没有松动是一种进步，经济上有了开放就比经济上没有开放就是一种松动，政治上有党内的一定程度民主就比没有党内的一定程度民主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是支持进步的，我是不是特别的主张那种非常激进的这个
革命性的改变，
因为那革命性的话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不可预见的一些后果哈。那是实际上也是，你看这个伊拉克啊什么等等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吧，我们也不应该说是完全就为了一个民主制度然后要去容忍一代人牺牲他们的这个安全性，牺牲他们的这个经济利益，我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发生的。
嗯，对，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无知之幕式的这个觉悟，也就是精英因为自身朝不保夕转而支持限制权力，就这一幕好像现在刚刚在俄罗斯发生了，就是经济学人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我发给了很多人，因为他就是讲这个俄罗斯最大的实业家之一梅利尼琴科打破沉默，公开质疑普京的执政方向，对俄罗斯的前景表示这个悲观。这是俄罗斯的商业精英第一次这样公开的表态。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那种是精英自我保护式的觉悟。还有就是你觉得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人吗？可能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然后可能会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可能中国很多人也这么去想，但是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林彪那时候已经提出这个东西了，林彪在这个70年还是什么时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就是说我们要立下一个规矩，他当时说的是到了一定级别的人不能够上刑啊，不能够什么就是怎么着，当然包括他自己
刑不上大夫，
就是我们觉得是一种特权。但是呢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权势，就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已经有这种危机感的话，那么你在考虑制度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应该有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就是如果林彪执政的话，我不知道中国今天是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是吧？就是他有这种认识，那我就觉得他比这周恩来要高明多了。
他是自己都害怕呀，
他自己害怕，就像那周恩来他害怕的时候，他就没有，
他就是唯唯诺诺，
没有提出这种制度，或者是不能说是制度吧，就是一些做法上的这种保证。然后在文革以后，中国领导人我不知道他是明确提出还是大概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这种，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政治斗争搞得太残酷。华国锋下台以后保留了他中央委员的这个职位，胡耀邦下台以后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对赵是非常狠的。
对，
这个我觉得第一次破坏是那个时候破坏的。
嗯，
但是毕竟还是在家里头紧闭，他是软禁，是吧？就从这个文革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人道的东西，是吧？但我已经觉得他已经是违背了这个，
非常可怕了。对，
非常，在我的非常可怕。实际上中国很多的这种游戏规则是被那次给破坏了，你用反腐来对付你自己的这个政敌，陈希同是那个时候，是吧？然后呢又有陈良宇什么什么等等。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把这视野看得更加广一点啊。就是说老实话，就是89年以前咱们上次讨论的那个题目 和现在讨论这个，上次讨论是经济方面的变化，农村发生的变化，这次讨论是政治上的发生的变化，就是八九年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跟海外的学者的一般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认为八九只造成政治上的变化，没有造成经济上的变化，我认为政治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然后呢？那现在呢？大家最关心的是现在。
现在我们不知道啊，真是不知道。就是说，所以我呢是支持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的要发展经济，这也不威胁任何体制、任何领导人的，在我看来不威胁他的这个权力也好，什么什么等等也好。我觉得即使是你是一个专制的体制，那你也应该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一个像样的日子，是吧？那你现在我觉得能够，我们能够有期望的就是这个期望，那别的话我觉得是很难。
这个我觉得也很难啊，因为他是安全压倒一切的时候，他就是要把所有的资源拿过来放在他想放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这个体制本身也是要消耗资源的，你要维持这个体制本身也得要有相当的经济增长才可以，就是你，我完全是在替你着想，只能是靠经济改革才有经济增长，你不可能是靠这种国有企业这种烧钱的这种方式，那个是在消耗你的资源，没有产生你的资源。那我也希望中国能够缓和跟美国的关系，缓和跟欧洲的关系，缓和跟日本的关系，就是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重新给它提高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位置。在我看来，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我是支持的，不管领导人是谁，我是支持的。
就是你觉得中国是需要一个类似朱镕基这样的人，就是说不是他的做法，就是说要去把经济放在一个更突出的。
朱镕基他那种手段我是不太支持的，但是他重视经济发展我是支持的。江泽民、朱镕基都是注重经济发展，胡锦涛也重视经济发展的。我觉得中国现在人均 GDP 是吧，10000多美元，虽然总体是占全世界第二，中国还是总的来讲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你发展可以靠技术发展，你也需要靠其他的东西。你也可以靠国家也行，我都行，你国家建立什么这，但你也得靠私有企业，也得靠这个海外的这些投资，是吗？你现在 FDI 进入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是吧？已经是相当于过去的零头都不到，是吧？
对，
你这个怎么能够发展经济呢，是吧？你这私营企业的这投资，是吧，已经是下滑的这么严重。现在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是为了这个体制的着想，因为我这个体制本身是要需要资源的，是吧？我去做什么安摄性镜头什么什么，就各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吧？那我也需要经济发展，是吧？
您太替他着想了，但是他听不进去啊。就是从疫情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你要给大家发钱啊，经济学家呀。”然后要那个，你看高善文就是说了一下中国的经济的这个问题，然后还被人警告，是吧？就是，
但说还是要说的嘛，是吧？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在替你着想。这个制度本身怎么着我不说哈，就是说你自己要做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要建高铁。你要建这些东西也是需要资源的，那你这些资源怎么产生也得需要经济发展，那经济发展怎么发生的话，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的问题了。如果你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就是因为政府高度的这种干预，是因为政府的高度的产业政策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沿着这个路子往下走下去。但如果你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的这些成就是因为全球化，因为私有企业，因为政府下放了一定的权力，因为有这些经济的体制这些松动， 那你就应该做这些改革的事情。所以这时候的话，不光是，其实我并不觉得中国领导层他认为他现在在牺牲经济发展，他确确实实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因为政府建这些高铁，
对、啊、
因为政府做这些事情，
还有那么多西方人告诉他呢，
还有很多西方人
去吹吹捧他。
是就是我跟你说，我就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如果把他名字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国有名的一个改革派的经济型的政府官员。我在很多年前跟他交流，我就讲到中国经济发展是改革什么什么的，他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外星人一样。
他是改革派，
他在国内的名声就是一个改革派。哎，他说黄教授你说这不对啊，他说你说私有企业什么什么的，他说私有企业那钱是哪来的？哎，我说是银行。那我们银行不都是国家银行吗？这完全是因为国家的力量使私有企业发展，就是说后来的看法就连把私有企业这个作用都给否定掉，他至少没有否定这个私有企业这个作用。哎，后来我跟他说哈，我说哎，这个先生，我可能认知有限哈，你这个国有的银行贷款不光是给私有企业，你给了很多的国营企业，为什么他们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呢？而是只有私有企业带来经济发展？我就觉得吃惊的不得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提问，他哑口无言，完全回答不出来。
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啊。
他们认知就是他看到的国家这个贷款是吧？然后呢，再看到现在这个国家投这个这个半导体，哎呀，他就觉得这是国家的功劳。首先就说，如果换私人的话，人私人可能也会去投，而且甚至他可能投的更少钱，带出的产出的更多，是吧？这都是有可能。所以我现在意思就说啊，就说千万我们不要认为，在中国，即使是很有知识的人，也是同意市场主导的理论，恰恰不是这样子。那么呢，经历了过去这些，他会不会改变这种看法，那我是不知道了哈。
我觉得现在更难了。嗯，
上一期你说的，你举的几个人的名字，那都是中国的这种非常的有地位的人嘛，是吧？
嗯，
就他们都认为是中国是国家的力量，金克宇啊什么等等，是吧？就如果你是这么一个认知的话，你现在这个跟你发展经济要加强国家的力量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如果一个领导人开始发展经济的话，这里头还会牵扯一个你对经济发展的一个认知的问题。你到底是认为这个经济发展是因为市场造成的呢，还是因为国家造成的？这个认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啊，他是在牺牲这个经济发展，可能在他的认知里他没有在觉得牺牲啊。你要生产 AI 生产这个半导体的话，很可能以后会带来巨大的这个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的这讨论的话呢，一个更重要的讨论是对经济发展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认知的问题。第二才是这经济发展本身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因为你要是去问国内的这些政治精英也好什么人，他们不会否认，不会出来说经济发展不重要，他们都说是重要。所以我们国家要去投高铁，所以我们国家要去投这个半导体。
但是经济发展是怎么来的，这个是
哎，它是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对历史争论是非常重要的，要把历史的一些条序要搞得非常清楚才对，是吧？80年代是有中国的金融的改革的，是有这个乡镇企业，而且乡镇企业我的研究里表明基本都是私营企业，而不是地方政府的所拥有的企业。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以后，才能够形成对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认真的一个认知啊。
嗯，对，下次我们要有机会的，就是您和这个许成刚老师还有这个吴国光老师，我们可以放一起
okay,
很想你们一起能辩论一下，会很好看。
其实他们很多观点我非常同意，
大致的是一致的，
但
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区别就在于，就是他们呢是 这个体制的比我更彻底，就是我能接受新体制，就这么说、
嗯、他们是更彻底的反对者。
对对对，我能接受这个体制。第一，我觉得区别就是我能接受现体制。第二，我比他们更强调领导人的作用。
嗯。
第三，我更强调中国本土的这种历史和政治文化对中国现状的这种影响，是吧？那如果是本土的文化而不是外来强加给你的话，那说老实话，我是一个自由派人士的话，我得尊重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如果真正实实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的话，虽然他这个选择可能跟我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我不同意，比如他可能选择支持一个独裁者，那我也没办法嘛。我赞成的是什么呢？要给他一个选择。
没有选择呀，哪有选择呀？不知道这个选择什么时候会出现。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话是跟外来的和内生的这是有区别的。因为如果你是外来的话，你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强加的。如果是一个内生的话，也可能是他自己选这个。所以我为什么要举这个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支持特朗普的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就中国的这种政治文化里头有这种崇尚权力、崇尚金钱的这种很深的这种价值观念。所以我某种程度来讲是认为这种中国的独裁的这种专制的这种体制是有中国自己文化的基础的，而不是完全是外面强加给你的。你看我刚去越南是吧，那越南也是共产主义制度，但他那个共产主义制度要比我们中国的这个要柔和的很多很多，是吧？你在那儿看 YouTube 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去看，是吧？WhatsApp 什么事都可以，是吧？那 Telegram 什么都可以，是吧？你说共产主义制度它不重要，它非常重要，但显然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它表现的这种程度，它表现的这种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必须得看它本土的这种文化和老百姓他们自己的一些认知，是吧？所以我的观点是这种观点，就是第一，就是说我能够接受现在这种制度，只要是它确确实实在提高中国老百姓的福祉。
对。
第二，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中国人自己的这种文化的选择。
嗯，好，谢谢。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上期呢，我也谈到，就是说我现在因为在构思一本就是中美比较的书哈，我就发现在美国写书吧，你就写中国的话好像大家不是特别的
关注
他必须得把这个中国的事当成美国的事来，就在美国所谓关于中国的书最畅销的其实最后讲的都是美国的事，所以我就看一些材料啊，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是跟美国有关系。一个呢就是在 Netflix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录片的序列叫 Turning Point， 就是讲冷战的，就是我对那个冷战非常感兴趣，哎，非常好，十集还是几集的一个节目，拍得非常非常好。还一个呢，这是03年两个芝加哥大学教授写的书，一个是 Raghu Rajan， 他曾经做过印度的中央银行的行长，还一个叫做Luis Zingales， 他叫我估计没有中文的版本，他叫做 Saving Capitalism from Capitalists， 写得非常好。03年，就虽然是在特朗普出现之前，但是我觉得他基本是讲就是资本家怎么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那我觉得挺准确的描述现在在硅谷的什么伊朗马斯克这些人的，
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候读。
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就是他们自己在毁灭资本主义制度啊，支持特朗普。另外呢，就是说我上期也讲了，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在写历史方面的书的话呢，所以我就看一些历史方面的这个。有一个，他是个作家，好像不是学者，但是他写的书的文笔非常生动，所以我能看得下去。他叫郭建龙，就刚才我提的，就是说中国经济体制三大支柱，一个是这个国有制，是汉朝形成的，还一个是土地国家所有，这是唐朝形成的，还一个是金融国家垄断，这是宋朝形成。 我是看他的书得到了这么一个印象，他叫郭建龙，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个梳理了这个历史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说他的观点就是说，当国家强大的时候社会就衰弱，当社会强大的时候呢，国家就显得不是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套视角照样能够适合今天的中国。
对，帝国密码三部曲他写的好。谢谢雅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 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